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吸引我们，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上扎根，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警醒等候主你的再来。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的十节，保罗特别提到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祈求什么呢？要见你的，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就是保罗特别想见他们，当面来劝勉他们，让他们的信心进一步坚固。但是呢，每次想去，这个魔鬼撒旦总是拦阻，不能成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保罗所以就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透过这个书信来劝勉这些弟兄姊妹，来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所以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说他还有话说，那么其实这个第四章以后的这些部分，就是保罗对他们进一步的劝勉，特别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刚刚信主，刚刚接的教会，那么保罗他们被迫离开。那对于这些初信的信徒，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教导的。今天我们有一个误区，特别 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不敢跟他讲的太多，就怕讲的多了以后他接受不了，他离开。弟兄姊妹要放心，神的话他有能力，我们不会因为讲了真理，讲了神的话他离开。如果真正是神拣选的，他的神的话一定会进到他的里面，他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要大胆的去讲，特别下面提到这个圣洁啊，这些沾染污秽的问题上啊，最明显的就是刚信主弟兄姊妹遇到这个世俗的东西，那么就很敏感。那我们要大胆跟他们说不可以沾染，为什么？那么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那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刚传了福音以后，在弟兄姊妹当中就很快的把这些最基本的真理讲出来了。我们下面 来看一下，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看保罗呀，真的是他这是为父为母的心肠，他就是真的希望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真的是尽快的成长起来，不用满足于现状。你们既然接受了我们的教训，既然接受了我们的教训，那就是保罗他们当初在被迫离开之前，已经把这些最基本的教训、最基本的真理讲给了他们，他们也接受了、领受了。那么既然领受了，就知道应该怎样行。今天也是，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领受了主的真理以后，我们都知道该怎样行。那行不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该怎样行，知道怎么去做才可以讨神的喜悦，那就做神喜悦的事，神不喜悦我们不要去做。那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那就说他们现在所行的已经就是应该是非常好了，搞信主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生命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更加勉励什么意思呢？那么不要满足于现状，不要原地踏步，不要就这个脚步就停在这儿了啊！我已经懂了，我知道了，你当时教训的我们都知道了，知道怎么去做神喜悦，所以就不追求了。这也是今天好多信徒存在的问题啊！我们在早上灵修的时候也提到，那不少的信徒刚信主以后，听了几篇道， 读了几段经文，就觉得圣经就这么回事，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再也不来教会了。所以保罗说要更加勉励。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六章一节啊，这个问题也讲得很清楚。在希伯来书的六章一节就说，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竭力进到这个生命非常成熟的地步。我们生命要越来越成熟，不断的长进。我们的生命，我们永远不可能到完全的地步，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以为活着本来不安全。所以我们要努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就是要离开刚刚信主以后接受的那些最基本的真理。不是离开，要继续，不能停在那个地方。不要老在那个信仰的那个初级阶段那个徘徊。那同时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也提到过，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怎么说的。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十四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一再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停下来，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初信的，信主十年八年的，甚至几十年的，我们都要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一旦停下来以后，这个生命很快就会往回退，所以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成圣的路上是不可以停止脚步的，不可以原地踏步。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就是你们原来晓得凭主耶稣传给你们命令，就我们以前就是当时传给你们的命令，就传给主耶稣这些真理教导，这些教导是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是凭着主耶稣，这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怎么去教导你们的，这保罗的意思。他特别强调凭主耶稣，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那些假的师父，他们不是凭着主耶稣，凭着自己喜欢的，然后加一加，改减一减，改一改就去传。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真的在真理上是糊涂的，这个一点不夸张。今天好多教会的绝大部分弟兄姊妹真理上是糊涂的，为什么？自己不明辨，然后加那些师父说什么就听什么，他们不是凭主耶稣的，而保罗说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那主耶稣说的要传，那没说的不要往前加。他说原晓得，你们晓得，那就是他们已经知道，说明保罗已经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把完备的福音真理传给了他们。原晓得，那么晓得就是，这也是保罗在提醒他们，你们既然晓得，那么你就要经常的回想当初传给你们这些真理。这今天也是，我们要常常回想神的话。当我们每天回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就会在真理里面。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这是保罗要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对这个初信的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第一个劝勉。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保罗对他们的第一个劝勉。第一个劝勉是成为圣洁，因为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圣洁，你不管我们在地上做了多少，不管奉献多少，不管怎么在主面前来服侍，如果不圣洁，见不了主的面，人非圣洁，无法接受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非常重要。那与圣洁相对的，恰恰 最重要就有一个就是嬴刑，前面还提到其他的污秽，越壁嬴刑，也就是说当时啊，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混乱的。那么要求这些信徒要分别出来，越壁嬴刑，嬴刑那就是婚姻以外的这些任何的性行为。那么神赐下婚姻只有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没有别的。但是今天好多人在于别的解读出现了同性婚姻，所谓同性婚姻那是对婚姻的一个亵渎，根本不叫婚姻。那神在造人的时候是造了一个亚当，首先造了一个亚当，然后造了一个夏娃，没有造两个亚当，也没有造两个夏娃，一个是造了一男一女，所以这个很清楚。但是这个人的败坏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况出来了，所以特别提醒要越壁嬴刑。这个上面如果跌倒的不悔改，那是很麻烦的。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要真的是，这保罗是告诉这些初信的信徒，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圣洁和尊贵来守着自己的身子。我们身体是尊贵的，别人逼迫我们，别人看不起我们，辱骂我们，但是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尊贵的，那是他手里面的器皿。所以今天这不信神的人啊，世人是以为自己的身体可以自己做主，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啊，只要高兴就行，只要开心就行，这是今天世人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不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体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资格去主张我们的身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里面的，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说让主耶稣做我们主呢？那主耶稣做我们主，那是主耶稣可以主张我们的身体，那我们那必须顺服。我们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花的重价买赎回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信主以后首先要学习的，那就是在情欲的这件事上来控制住自己的这个身体。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些初信的信徒当中就已经在传扬这样一个真理。但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怕好不容易传这个福音带到教会了，如果说的太严苛了以后把他吓跑了，别担心。反而是我们要讲奖励他会思想，因为他知道我们信主以后肯定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放胆的去做。就像今天好多教会一到的这个世俗的日子也去过，然后就开布道会把那些不信的人请过去，你唱赞美诗非常好，那也把那个世俗的歌曲带进来，他们理由是如果不唱世俗歌曲他们不信主，他们不能接受。你看这不是胡言乱语，他们到教会他本来就知道教会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那我们就按照我们去准备我们应该做的去做，不要去迎合人。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迎合人的这种想法，大胆的去讲啊，真理不会把人绊倒。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信主以后我们不能和这些不信的时候一样，不能和一些不信神的人一样去放纵，想做什么做什么，一定要管好自己。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有切切嘱咐你们的。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那就是不总有人在这样的事上越界。什么事呢？就是成为圣洁这件事上，邪情私欲这件事上不要越界。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以后，其实就在我们前面画了一条红线，那条红线是不能过的，过了以后那就带来 其他后果。那么在创世纪里面，神造这个万物的时候，你看不管造了什么以后，然后就说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什么意思呢？两类不同的东西中间有一道红线，谁都不可能越过去。苹果树结的就是苹果，不可能结出香蕉来。那个小狗它生下的永远是小狗，不可能是猫，这个界限神定下来的。所以我们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以后，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就已经画了一个界限，这个界限那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过去以后那就是污秽，黑白是分明的，不可越界，不可欺负他的弟兄。那么这个在世界里面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贪恋别人的配偶，这是最基本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像对这个淫行的人啊，主一定会报应的，这是主是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只要越了界以后，神的刑罚一定会领导，神的惩罚一定会领导，管教也领导。要这儿保罗在用这样一个负面的反面的来劝说，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的嘱咐你们，像这些前面讲过的，保罗说我以前事先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切切的再三来叮咛你们。像这保罗啊，真的在好像一个婆婆嘴一样。我们看保罗书信，其实好多内容是前面提到后面还在提，这份书信里面提过，连其他书信还在提。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读的过程当中可能觉得，哎，这个怎么来回就这些事，是没错，就是仅这么叮咛慢叮咛，我们还在越界，所以就不断的去说，就像我今天父母不断的说孩子一样啊，这张着婆婆嘴，真的需要。这保罗前面已经教导过，我们这次看到这些话，保罗就是把这些丑话都说到前面了。如果怎么样，神必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正是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要放胆的传讲神的真理。那出信的带这些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我们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要告诉他们，把真相告诉他们。第七节，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造我们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沾染污秽这个非常的严重。我今天就是好多弟兄姊妹不在意，就是现在好多年的弟兄姊妹也是不在意，这污秽太多了，这属于世界的就是污秽的，不属神的就是污秽的。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经常谈到这个世俗的节日过不过，那中秋节，我们说华人的这些节日，中秋节过不过，这个春节过不过。我们首先看这个节日是什么样的节日，包括端午节，那是不是世俗的节日？那世俗的节日别人在做我们跟着做，那就是我们随从的世俗。那随从世俗以后，圣经里面怎么说的？雅各书的4:14说，随从世俗沾染污秽，那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非常的重，非常的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刚信主弟兄姊妹在这问题上他理解不了，说这个别人都过，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呢？我们不过这个节日，不可以在那一天做这些事，这一天我们要过。我不可能说中秋节是8月15，那14过完以后我们直接跳过去过16，15这一天我们想办法我们就跨过去，我们跨不过去，这一天我们要过去的。但是这一天我们不随从世俗，不跟他们做一样的事，不可以去做这些东西。那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这一次强调圣洁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保罗的第一个劝勉。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弃绝什么呢？就是拒绝成为圣洁。虽然今天就是好多弟兄怎么主观上不是说啊，我就要这个故意沾染污秽，但是客观上在沾染污秽。 客观上再来误会，其实主观上已经放松，对自己要求放松了，没有看管好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身体。不是气绝人，那不是气绝就是提醒的讲这些真理的人。有的弟兄姊妹偏离真理了，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那么别的弟兄姊妹劝的时候，那他不听，表面上是他好像气绝了这个劝他的人，其实是气绝神。气绝神的结果是什么？那被神气绝嘛。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着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第二个劝勉是彼此相爱。说到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是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就说不用再说了这件事。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蒙着神的教训，已经接受了领受了这样的教训，而且你们现在也正是活出这样的生命。前面也提到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弟兄姊妹，你看刚刚信主以后，接受了这个保罗从政的道理以后，他们的生命就提升得很快，就看到保罗那样的，他们那样的爱他们，他们也学会了怎么去爱，所以他们彼此相爱上面做得很好。说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马其顿，那么其实马其顿当时有三个教会，一个是腓立比教会，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另一个就是第三个是比利亚教会。那么这儿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也不仅帮助自己教会的一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也在帮助腓立比甚至包括比利亚的这些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虽然这样已经很好了，但是保罗说，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要更加的彼此相爱。那为什么保罗在第二劝勉里面要谈到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前面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就是三章的十二节，他当时就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好使你们当蒙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信心坚固。那就是说，如果真的活出了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生命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得见主的荣面。这为什么会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么重要呢？彼此活出这样的爱的生命就可以保证能够见到主耶稣呢？因为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有很多劝勉。那么在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应该是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彼此相爱。说彼此相爱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个答案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是怎么说的。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什么意思呢？彼此相爱我们不用满足了，我们就觉得帮助了几个人，我们这样的爱弟兄了，我觉得可以了，没有打满分的时候。我们虽然做到，我们要常常以为亏欠，常常认为做的还不够，还要努力，要更加的彼此相爱。你看这个前后都是一致的，保罗的教导。因为什么？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我们真的活出这种爱的生命，就等于完全的律法，就等于中心的全律法。你看这 多重要！完全律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主的生命，因为主他自己就完全的律法。那事实上，我们真的很容易把这个爱行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向这个无限的靠近，所以就常以为亏欠，不用满足，我们永远做得再好，那在神看来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好。所以 所以要更加勉励，更有彼此相爱啊。这是第二个劝勉。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保罗一再提到我预先告诉你们的，前面已经教训过的事情，劝过的，反复强调，这让我们多次的看到，我们保罗他们对初信的信徒没有放松，而是抓紧时间把最基要的这些真理告诉他们。但是最基要的真理有了以后，要不要满足，不要停止脚步，不要原地踏步，还要继续的晋升，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做安静人，那就是安分守己，安安静静的做好自己的事，不要多管闲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也提到过，就可以想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有一些信徒就是不做事。为什么呢？因为别的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彼此狭隘的心，所以在这个经济上可能提供帮助以后，这些人本来能够自己有能力做事，那么结果是不去做，就等别人去接济。那么保罗就专门对这些人去说，虽然我们要有爱心，但是我们有能力去做事，要去做。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功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使自己的饭。你看这样很清楚，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有需要的我们去帮助，但是不能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好啊，你帮助我，那我就不用干了，这是不可以的。而往往是越是没事干的，越是不做事的，反而事儿还多，因为他有太多的精力去管闲事。今天教会也是，那些不服侍的，闲着没有事儿没事儿去做的那些弟兄姊妹，往往是事儿多，挑起争端的往往是这些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之所以那么多的纷争，就是因为不做神的事。如果大家都在传福音，都在真理上去在晋升，都在去帮扶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在做神的工，你哪有时间，哪有精力去做那些其他的事呢？没有。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是一个纷争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不做事的教会。福音更不要提了，福音传都不传。大家如果真的是每天都要辛辛苦苦的传福音，怎么有时间有精力去折腾别的事呢？不可能的。十二节，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不仅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那在外人看来，我们也行事端正，就外人就是不信的人，不信神的人。自己也就没什么缺乏了，就不需要别人的供给了，而且我们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是保罗在这个教导彼此狭隘的时候会出现另外一个极端，保罗这儿也进行了提醒，结果是真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有这样的信徒。十三节，弄到碎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的人什么？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特别惧怕死亡，我不信的时候也是就怕死。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生的一切的盼望，一切的指望，有的死而却不接受。那么这儿保罗提醒说，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有啥也像这些不信神的人一样怕死。因为什么？下面提到我们就是我们死了以后， 我们死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我们是家里有指望的，所以落到睡的人，那就是死了的信徒，就是神离开这个世界的信徒，是睡了，睡了还会醒来，所以我们 有盼望的。那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那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神的一个承诺，这个一定会应验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在虽然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是就是短暂的睡了一觉而已，当我们醒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到主耶稣那里，而是神必将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带来。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也同样会把我们这些信他人一同带来，带到他的面前。这就是带来，是实际上就是带到地上。我们将来，复活升天以后，然后这个七年大灾难一结束，我们和主耶稣同众圣徒一起到了地上，这一千年我们要做完。所以这就很清楚。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你看，这是照主的话，保罗每一次凭主耶稣基督照主的话，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彼此劝勉，也要用神的话，不用自己的话，不用自己的意思。那么传道人要求更高，那么要凭着主的话去讲道，否则的话就会偏离真理。什么事呢？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那就是我们如果是活着的时候主耶稣来了，那我们不会在就是死去的睡了的这些基督徒之先去到空中和他相遇。下面就继续说，这个也就是说是先复活然后再被提，就等那些睡了的信徒复活以后，我们一块被提，先复活后被提。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这个在旧约但以理书呀，在启示录呀都提到过，甚至在马太福音也提到过，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主耶稣当时就告诉这些门徒，就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是有呼叫的声音，那个时候是天上一定有大的声音，我相信这个声音地上人都是应该能听到的。还有天使长的声音，这个天使长就是指的弥迦勒，弥迦勒在圣经里面应该是只有两处提到，一处就是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一节，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一节，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提的。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弥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众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所以你看这儿就看到将来那个天使长弥迦勒亲自在天上呼喊，又有神的号。这个神的号我们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主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的三十节，主耶稣当时就提到，就人子他降临的时候会怎么样？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那么什么兆头？就是兆头就是一个记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记号写在天上。这个记号我们当时那些人是应该分辨清楚，特别他的属他的门徒。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好多当时好多不信的人 到时候后悔。但是主耶稣第二次一来再没有机会了，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驾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声音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些吹号就是宣告主耶稣的再来，来召聚所有属神的这些百姓。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意思？重生得救的，和神有关系的，在活的时候是持守圣洁的，持守真理的，这些人首先复活。那首先 必先复活，那就是有后复活的。后复活什么？那就是不信的人，在这个千禧年一千年结束以后，那不信的人复活，他复活以后在白色大宝座前被上审判，然后审判完以后一个一个扔到硫化火湖里面。他们必先复活以后，那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讲得很清楚，短短几节经文，那些睡了的那些基督徒，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先复活，一复活就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我们这些，如果是我们当时还活着，我们活着的时候主耶稣来了，那么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一下就变成了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肉体就变了，化成荣耀身体，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一直相遇到什么时候？到地面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七年大灾难结束。那就是至于什么时候被提，是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前被提呢？是大灾难中间被提呢？大灾难之后被提，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保罗没有在这个细节上去描述，保罗的重点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的信，守好自己的身体。守好圣洁。那其实灾前被提灾中被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将来能够被提，这是最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就被提以后和主永远同在，再不会分离，再不会有任何的逼迫，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好的无比。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我们用这些话彼此劝勉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谈论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盼望，我们就会警醒。所以这是保罗对这些初信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的第三个劝勉，就是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这也是对我们的劝勉。这我们就把第四章分享完了。第四章我们看到这个层次非常清楚，保罗对他们有三个劝勉，一个是要成为圣洁，第二个是要彼此相爱，第三个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在思想在这个三个方面，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不要沾染污秽，我们要持守保守住自己的圣洁。第二，我们真的是要活出这种爱的生命，要彼此相爱。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彼此相爱不是说啊张三爱我了我才爱张三，不是的。不管张三爱不爱我，我要爱张三。当我爱了张三以后，他也爱我，这样彼此之间就彼此相爱，是这个意思。那么要警醒。如果我们真的里面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见他，而且我们见他有个条件，那就我们要圣洁，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小心，不会放纵自己，我们要也会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么神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传，神让我们持守正道，我们就持守，不沾染污秽，我们就不沾染世俗东西，我们离得远远的，远避。 那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同时也看到，对于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别担心他们接受不了，啊，说的多了接受不了，说的太，真理讲的太多了，太严格了，怕他承受不了。如果因为我们讲的真理他离开，也不可惜。不能因为怕我们不去讲，不能迎合对方，啊，真理就是真理，就是要传讲的。好了，就分享到这儿。